主，我们谢谢你，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唯有你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主，我们不来就近你，我们能够就近谁呢？主，早晨我们说我们都来就近你，因为实在是你吸引，吸我们到你流血的身边，来到你同在的中间。哦，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没有人像你这样的爱顾我们。主啊，你可怜我们死在罪恶之中，你可怜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主啊，你却将你自己的生命给我们，直接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智慧、公义、我们的生命。主，早间我们再来到你的面前说，耶稣，我们来救你，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肉体，所以脱离一切不属你的，所以脱离一切的血气，我们要进入你所有的丰富。主，早间我们在这里说，主，我们只有一个渴慕，我们渴慕要你自己。主，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向我们显现。主，早晨你的荣耀要在这里要彰显，主，你的话语要在这里叫着死人听见。主啊，我们就听见你的声音，好叫我们灵再次的活过来。主，你叫我们重新能够更新我们的奉献。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啊，我们来救你。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主，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早间我们把这样一点的时间要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向我们的心说话，向我们显现，赞美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早晨我们来就近我们的主，我们的赫赫弟兄早间有见证要在这里见证我们的主，我们愿意荣耀来归给我们的主。
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今天也用这个时间简单的讲一下我上周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的见证和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大概大家都知道，我在上个主日的凌晨4:30我坐这个救护车有被送到急诊，然后是一种很恐怖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来这个教会很长时间了，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一直都有腰的情况，我的腰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腰间盘突出的情况，那一直也都搅扰我，搅扰了我生活、工作，包括我之前自己的事业。那大概在上周六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商量，我说不行啊，我说我真的太疼了，我说因为我约那个医生要扎那个封闭针，还要等好久好久，我说我要去急诊。于是呢，大概在周六的晚上，大概8:00左右，我太太就带着我去了一趟急诊，那是在周六的晚上。那去了急诊以后呢，我也拿着我的病历和我的核磁共振一起给医生看。那医生看完之后呢，也通过他的诊断，就决定给我扎2针封闭针，当场就扎。从我挂号到我扎封闭针到出院，一共的时间只有53分钟。这是美国的急诊，我觉得主在任何的事情上都在为我开路，都在为我去给我的恩赐，就是我不用等那么长的时间，我就可以从急诊出来。那扎完2针以后，我在那坐了10分钟，大概就感觉哎呀好起来了，我自己就从那个轮椅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我说老婆没事了，走回家。我俩就高高兴兴的回家。回家以后，我就休息睡觉了。那大概在上周日的凌晨4:15，我想起夜上个洗手间我突然间发现我完全没有动，我动不了，我就是四肢已经完全动不了了。在我之前腰痛的时候，我出现过这种情况，我用我这个身体的力，我一摆我是可以就是侧身然后通过胳膊站起来，但是我那天完全任何的动作都不可以，甚至我的手只能像是我们看的小品赵本山那样，这手六那手七，我任何的一个手指头都不能动了。我才发现这个事情上有点严重，因为当时医生说，如果你有任何的不良反应，一定要及时去急诊，因为这个封闭针可能会造成人的肾衰竭或者是这个半身不遂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当时就慌了，我就赶紧叫我太太，我说你快起来快起来，我说我要去医院。她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动不了了，我说我现在动不了了。我太太说 OK 好，来我先为你祷告。我说不不不，我说你先打911然后你再祷告。我说我现在真的跟以前不一样。然后我太太看我的情况，我说我现在心跳巨快，我说我真的，我觉得人在出现那一个快要濒死的状态的时候是很清醒的。我说告诉她，如果你再不打我真的快不行了。然后她说那好， 好吧，他就打电话。这个九幺真的很快，大概就反正我印象当中是我们九幺电话还没有挂，其实消防人员已经在敲我的门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上来以后一看我的情况，就扎了血，然后验了血糖、血脂、血压，发现我的血压已经飙到237。他问我你有没有高血压，我说我没有。他说你现在必须要去医院。我说 OK。然后他说你能起来吗？我说我可以试试。我在床上，我就这样，我说我不行啊。他说，然后他们就不再犹豫，直接把我拿。断下去就直接放在车上就给我送走了。那这个时候我在救护车上的时候，我用我最后的力气发了，在我的小牧者群和我们的自己的社青组，还有我们一个大人叔叔阿姨的一个群里面发了一个需要马上为我祷告的一个情况。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休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太太就开车跟后面追这个救护车哈。那当时事后我老婆跟我说她边开车边在后面哭哈，然后不断的向主去呼求他说，求求你不要把我老公这么早就带走，我求求你。然后呢，但是我所看到的跟她所讲的完全不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从我们家 Chino Hills 拉到这个 Chino Valley 的一个 hospital。 那我们从下高速之后，我们有一段 local 很有很多的 stop sign 和那个红绿灯哈，他每一次停的时候，我老婆车停到后面，他就冲着那个窗户就这么看着我 ，hello， 然后要不然就跟我比啊，加油这样的哈，就要我特别的放松，然后我就好开心啊，我说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老婆，居然可以在这样的危难的时候，她完全不哭也不把这些慌张展现在你的面前，而是给你的鼓励和让你放松，没有问题，然后。到了医院以后，我们两个必须要分开，因为我要走那个救护车通道。进去以后一个人都没有，我老婆也不在，然后只有护士这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到很无助啊，因为我的心脏很痛，我想去揉揉它，我的手都没有办法抬起来。但那个时候我唯一做的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祷告了，我只能再喊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 Jesus。我就在喊耶稣，耶稣救我，耶稣我不想走，我求你救救我。那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也做了很多检查哈，神经检查、骨头检查，然后还有我的肌肉检查，还有我的直肠检查，还有我的触感检查，为的是来证明我会不会有可能产生一个这个瘫痪的一个情况。那当时我才意识到我的情况有些严重。那我也是，这时候我老婆进来了，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把所有的银行卡密码哈，还有这个所有的个人信息我都告诉你哈，我说以防不便。我老婆说，哎呀不会了，我祷告了很平安，你不要这么说。我说还是先说说吧哈。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感谢主哈，我的报告所有东西出来以后，哎，所有的结果都是正常的，那就证明我没有瘫痪的情况。那医生也很诧异，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动不了呢？那最后呢，就只能等这个验血的报告出来。那验血的报告出来以后呢，有一个数值，就是我们体内的微量元素啊，就是钙呀、铁呀、锌啊、镁呀、钾，我的这个钾离子极低，钾离子的正常的指数是在3.3到5.5，但我的时候已经是1.3了，而且呢，它的最低指标是人要达到1.8的时候，一定会有意识不清楚，或者是半身不遂，或者是全身这个麻痹的一个症状。那我当时已经是1.3了，我还有意识去让我的弟兄姊妹帮我去祷告，我还有意识去呼求主。所以说，人家说孩子，你的体质还是挺好的哈。那如果跌到1.0以下的话，那心脏就会急速加速，然后就会心脏损伤，最后导致一个全身麻痹的就直接死亡哈。那人家说你也是来的比较及时，然后那既然知道了病根，那我也是感谢主。那我就转到住院处，然后开始扎这个甲，然后开始做其他的所有的检查呀 ，MRI 呀，什么核磁共振啊，拍光啊什么的啊。那这个时候我终于知道，我这么多个月我现在腿难受，我站不起来呀，总是不舒服的原因，其实是在我的体内的微量元素上。感谢主，在我住院的时候呢，那个主日清晨啊，米歇尔阿姨有来到我们的病房，然后为我祷告，然后再去了教会，我也很感动，带了早餐。然后之后呢，我也感谢碧秋阿姨在听到我的这个祷告的请求的时候，第一时间在群里面为我祷告。然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叔叔阿姨，你们为我祷告的 Chelsea 都有自己在病房旁边帮我去念，他说这个 Sam 叔叔说啊，这个佩华阿姨讲，我都有听，我也感觉到我们的祷告力量有这么的大，居然把我从死神边上拉回来，我也很感谢主。那后来我这边大概在周一的下午， 啊，我的所有的指标已经恢复正常，大概打了十六七个小时的这个点滴药，因为那个很慢很慢，打得快我这个胳膊都要炸了。刚开始他那个水流就是都不是水滴，是水柱哈，我这胳膊都要炸了。后来他只能说没办法，因为我怕痛嘛，就慢慢打。哎，后来我出院以后呢，我就开始向大家，那天我们有祷告会，我也是为大家就是哎感谢各位为我祝福，为我这个祷告。但我今天想分享的最重要的是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大概周二的时候呢，我因为常年哈，我因为腰间盘突出的情况，我在美国的时间几乎是止疼药不离身的。那我现在因为这最近的一段疼痛呢，我的止疼药已经几乎全部吃完了。那我是希望医生能够通过我这一次在医院的病例，可以帮我再开一点止疼药。那我就跟我太太周二的时候去了这个 hospital， 然后去了医院，要我所有的核磁共振的报告和我这一次的所有的检查报告，为的是让他帮我再开一点这个强效的止疼药放在我身上以防万一啊。但是呢，到了医院以后呢，他说哎呀高先生对不起哈，我这一次不能再给你开止疼药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从我们现在的 MR 的诊断结果来看的话，你的腰间盘突出的现象已经完全的消失，而且在我们所有的检查报告里面，你的你现在只有简单的骨质增生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所以说你现在没有腰疼的问题，所以说我不能再给你开药。我说您确定吗？他说我非常的确定，这个报告跟你之前的所有拍的位置都是一样的。那你之前报告是很严重，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我说哇，我当时难以置信，我就出来跟老婆讲，我说我腰间盘没了，我说我突出没了，然后我就打给阿姨，我说米歇阿姨，我说我今天拿报告，我的腰间盘突出居然不见了。阿姨说感谢主，但是阿姨说，这就是主的能力，这就是主做事的方式。主做事就是如此的低调，他医治你，但是却不告诉你，他医治你，你都不知道。你就要祷告，你要无时无刻的祷告，因为你祷告不一经意间的哪一次祷告，主就会听见，就会在这一次医治你。所以说我每一次祷告会，包括每一次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其实主已经医治我，但我完全不知道。而且我之前也听过 Peter 叔叔的见证，我也听过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身体啊、疾病啊身上的医治的见证，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居然也有如此的恩典，主能够让这个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从得病12年到现在24年，12年的时间里，这个是我这12年最痛苦的病症，我永远都不能忘记我这一段时间所难受的。那当然，我的痛处、我的难处，主都知道。那所有的国内外的医生也都告诉你，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小伙子你还这么年轻，你要注意啊，你不能着凉，不能搬重物，不能劳累，一定要好好养，好好注意，因为这个病没有办法根治，扎针灸什么的也只能缓解，但是不能医治。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你不可以，但主可以。所以我在周二祷告的时候，我大大的献上了我的赞美，我说主啊，感谢你，是你赐予我新的生命，是你完全的康复了我的身体，求你大大的使用我，我愿意全身心的献上我的所有，在主服侍的道路上永远的第一个往前冲。谢谢我的主，求你不要吝啬你使用我的权利，感谢主。这就是我的这一周发生的事情和我的见证，感谢主，我现在已经痊愈了，就几乎不会再有任何的搅扰，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弟兄的见证是不是叫我们很受激励？那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看到在群里已经沸沸扬扬了哈。一大早，他后来客户告诉我，他那个4点多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求救，也不能把别人叫起来，不像老婆可以随时叫起来哈。所以他发现那个读经晨更小组已经在开始有交通了，他就赶快在那里发出他的求救的这个代祷的请求，然后马上碧秋阿姨就开始在各组来分送哈。那么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已经很多的祷告献在主的面前。那我总是不放心，就跟他打了个电话，大概了解他的状况，知道他在ER。所以因为时间还来得及，梁弟兄就为他们做了一个早饭，因为我们知道 Chelsea 很容易饿的。好，所以呢，一大早做好了早饭去看他们。那在去的路上，我在车上一面祷告，一面仰望主，看他的事情当如何。但祷告祷告就被主的喜乐充满，里面充满了赞美。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动的。但是感谢主。主知道，主知道，好，主知道他的光景。就到了医院呢，他的全身还是不能动啊，连照张相哈，那个叫做一个这个姿势，都是他老婆把他手抬起来啊。可是呢，他们两个人却非常的喜乐。 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假的原因，好了，补充了假就出院，但是也借着这件事才知道，原来他腰椎盘突出的疾病主已经医治了。我们觉得主的作为何等的奇妙，好，一直以为他的腰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弟兄姊妹，在座有许多人都知道，我们都在为他腰间盘突出的疼痛祷告上有份，哈，所以当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真的赞美神的道路，赞美他奇妙的作为，他真是用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引导我们。所以像这件事，我就看到不仅我们的弟兄和他的姊妹为了这个临时发生严重的状况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为着他们的需要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好，真的是来到主面前就是我们的答案。主耶稣自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享安息。好，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主耶稣要把他的轻省的容易的担子和轭，跟我们沉重不能担的轭和担子来交换。主耶稣自己能够做这样的事，是因为他已经担当了我们所有的担子和难处，他为我们活在地上成为人，他经历一切的试探痛苦和试炼，他有一个美好顺服的生命，他得胜了。今天这个生命借着信进入了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可以进入主的生命，享受那个安息。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有没有挑战？主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困惑？主耶稣，我们遇到不容易的环境有没有？有，实在是有。我记得我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真的很 有一段，主耶稣在很多的城里施行异能奇事，但是呢，圣经怎么描述那些人？他说那些城的人终究都不悔改。对我们的主神的儿子来说，他施行了奇事，拯救帮助许多人，但是人的反应可以是不悔改。主耶稣就来到父的面前，他是有为难，他是有挑战，他是有在他人的身位里面他想不通的状况，但是一下神启示了他的旨意，他就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像聪明通达人你就隐藏起来，但是你像婴孩你就显明出来。什么是聪明通达人？就是依靠自己的，凭自己的聪明能力才干来生活的，面对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不能够完全简单接受的。什么是婴孩？就是完全的简单的信而顺服。我们的 Jack 有个小 baby 天天抱在怀里，这个肚子饿的时候他只要怎么样哭一下，爸妈就要想办法明白说这是肚子饿了还是尿片湿了，对不对？这个忙碌的是谁啊？是爸妈呀。你没有看婴儿一面哭一面爬起来自己给自己冲奶的，没有给自己换尿布的。婴儿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依靠父母，把他的需要告诉父母，靠在父母的怀里，所有的供应都从父母而来。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要像婴儿一般，把我所有的思虑重担我的需要交给主。今天我们能够进入一个安息，是因为主耶稣把我们跟神之间的间隔，我们的罪取消掉了，他付了罪的代价赎回我们，叫我们与神和好。今天我们跟神是可以通的，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安息。我们是在父的手里，我们的阿爸父是全能的。Jack 跟 Sally 还有生病的时候，还有疲倦的时候，还有缺乏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父永无缺乏，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应该进入安息。我们要做的就是那个信而顺服，相信主说你有美意本是如此。我所要做的就是不要做一个聪明通达人，免得你的旨意向我隐藏。我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安静相信而顺服依靠你的人，你的旨意会向我打开。 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做见证，今天赫赫的见证也是，他就一路祷告，一路仰望，发出代祷的要求。弟兄姊妹也为着他，不仅他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为着他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吗？然后我们都因着，像我觉得我在车上祷告说，因着主而得着喜乐，得着平安，我就进入安息了。所以去看他们的时候，虽然他不能动，但是我却喜面很喜乐，好，跟他们说没事，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后来他下午真的就知道什么原因，也就解决了。我们又是用聪明通达，用人的智慧来了解事情的时候，常常是误解，常常还是忧虑。但是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全能主的圣灵借着信，活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指教我们的心，教我们有把握。好，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凡你靠着自己努力在挣扎的，哦，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他得享安息。主讲话都没有也许，但是说不定。好，主讲话都是百分百，你有没有发现主说话都是我怎么样，凡劳苦担重担怎么样，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话是没有一点折扣的，不是吗？主讲这个话有没有折扣，有没有条件，有没有但书？没有。他说凡 means everybody， 所有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没有条件，就是来。然后呢，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讲这个话是因为他自己要担当我们所有的担子和劳苦，他自己要为我们的罪付代价，他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得安息了，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识这件事，所有的难处到主面前来，不要看那个难处，要来到主面前看主，看他是怎样的慈爱。好，我们就信靠他。这些日子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看到主耶稣是不是好几次说到我这里来。在这里我刚才讲的是在马太福音里讲说，主说劳苦，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几处主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想一想，来挑战一下啊，约翰福音六章，还有我们上周刚读的七章。哎，我们来考考年轻人啊，六章七章，哎，恩主第七章你带的，主耶稣什么时候说到我这里来？在什么什么最后一天？春节的最后一天啊？啊，哦，祝棚，对不起，没听清楚啊，祝棚节的最后一日啊，怎么样？高声说，人若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好，那么还有呢，第六章有没有，有没有印象？第六章主耶稣说他是什么？他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怎么样？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看我们主讲话都是没有折扣的，弟兄姊妹，主这样说，我们就抓住他的话，百分百接受。他需要的是一个像婴儿一样的单纯和信任，以及顺服。所以在主一直呼召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活水。主看得很清楚，我们是饿了，我们是渴了，我们里面没有满足。主呼召我们来得生命的粮 ，the bread of life， 它是那个可吃的 bread， 那个饼啊，它是生命的饼，它是生命的活泉，还不是一杯水，它是怎么样？从它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对不对？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唯有喝了我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面成为泉源。只有到永生，永不干涸。主给我们的应许太宝贵了，弟兄姊妹，主一直呼召我们来，放下你的忧虑重担，放下你对己的挣扎，放下来，
来到我这里，仰望我，依靠我，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泉源，我是那个担你的重担的主，赐你安息的主。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到主这里来。主耶稣讲到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也说圣经上多处讲到他是什么，我的话，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的话就是你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光。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些的经历，不是吗？主说话一下子心里就明亮了，一下子就得着力量。今天主日早晨，我们在狱中的一个年轻的弟兄都打电话进来听神的话，他告诉我在狱中的日子他学会了读圣经和祷告，他每一天总要读，早上读五六章，晚上在他的小小的监狱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弟兄们的聚集一起查经，也要读个五六章，睡觉前他也要读主的话才能睡。我问他，你读了主的话感觉怎样？他说，阿姨，我只觉得里面喜乐，我说不出来，觉得里面人有力量，读了主的话里面刚强。在狱中的日子难免有很多的思虑烦恼压力，太多的未知，在小小的空间里跟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断了联系，却让他单单的来仰望主，主成为他力量的泉源，主让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吃主喝主，他是我们生命的粮。你什么时候不吃主喝主，你里面就会软弱，所以我们要来亲近主，要来读主的话，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下来，求主来向我们说话。主耶稣说也有人读主的话，可是怎么样，却不肯到他这里来。他说，你们查考这经，以为这经中有永生，但是你们岂不知道这个经是干嘛的？这个经是为我做见证的，这个经的目的是把你们带到我面前来认识我。他说，你们查考这经，以为其中有永生，但是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在主那里他要给的是生命，我们可以 go through 读经的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每天读经，我们可以每周聚会，但是我们有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我的心有没有来寻找他？我有没有来依靠他，来相信他？每天早上我们读圣经，或者一天里面你读圣经，安静你的心必须是来到主面前。我不是应付一个读经的 schedule，我不是应付一个某某人给我的要求或建议，我是来到主的面前，生命的主面前，他是我的粮食，他是生命的粮，我要得粮食，我里面的人才能长大，我要主对我说话。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件事，就好像你今天读一本书，你读自己读，跟如果今天作者坐在你的旁边，你一面读你一面可以跟他沟通，你要从他的里面得着他的精华。读的时候也许不懂，但是你可以从作者得着帮助，你就得着他的实质是什么，所以你读这个书就抓到了重点，得到了智慧。我们来读神的话，读圣经，他所做的做一件事就是启示耶稣基督，启示神永远的旨意，启示神的爱。所以我们来读的时候必须来到他的面前来读，安静我们的心，不是一面有音乐在那里吵，有电视机，或者在餐厅，在很多嘈杂的地方让你没有办法安静，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神来向我们说话，吃主喝主享受主，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需要得着他。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经验不是吗？好，主突然对我们说话，我们读过之后，在我们常常生活里面，主就突然用我们读过的话来成为我们应时的帮助。梁弟兄曾经讲过，他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只是点一下，好，我只做个例子， 他在念研究所念 PhD 的时候，他的老板跟很多的教授出去开了一个公司，那个时候开了一个公司呢，就有一些 project 呢，他们就拿到校园里来给这些 PhD 的 student 来做。那他呢就被老板要求做一个事情，就是要写一个 program。 那这个 program 在当时是很难的，因为那时候个人电脑才刚刚问世，所有都是超级 super computer 大电脑哈，所有的市场上解题的都是这些的电脑。他给他这个要求，他觉得是太难了。所以当老板给他这个要求的时候，他的同学都说你别想毕业了，你这个要在校园里搞好久，那你也不能拒绝，但是你不拒绝呢，你大概也毕不了业。所以他心里有很多的不平，觉得说你们都开公司，你们有那么多教授在那个公司里，你们可以解这个问题啊，那么多 postdoctor 都在你的公司里，为什么给我一个这个博士班的候选人来做你的事呢？而且呢，而且所花的钱呢是 RA 的钱，是非常的少。那么正在不平的时候，他说坐在那个电脑面前，他心里真是许多的忧虑不平。突然一下，神说话，这个话就是圣经里的话。神说：“服侍你在地上的主人，像是服侍你在天上的主。”他说：“一下子话语进来，所有的阴霾一扫而空。”他说：“反而突然一个喜乐充满他，他就欢欢喜，对我是服侍主。”好像那个眼光就从所有属地的说法转向属天，啊，我是在服侍主，那没问题了。里面就欢欢喜喜，他说快快乐乐，他说好像那个手啊，停不下来的，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把那个 program 写出来了，而且 link test compile everything 一气呵成，两个礼拜之内就交给了老板，老板非常的讶异。他不仅交给老板这个 program， 他还写了一个 manual， 还有 testing 的 result， 一个完整的 package 交给老板，老板就对他印象深刻，就起了一个心意，就是希望他早一点毕业来替他工作。所以呢，就他就很快就毕业了。到了公司第一件事，老板就把这个 program 交给他说，从此你负这个 program 的责任， PC department 你做负责人。他说这个礼拜五毕业，礼拜一去上班，进去就做了这个 department head。 他说真是没想到哈。那这个在他心里觉得很难受的、很委屈的、很忧虑的那个 moment， 因为他转向主，他转向，他到主这里来，劳苦担重担的到主这里来，主对他一说话，他里面的人就明亮起来，就刚强起来。他并不知道后面要发生的事，但是他里面就因着相信主，知道这件事是坐在主身上，他就欢欢喜喜。没有想到主要后面给他的祝福是这么的大。等到他离开公司七年之后，蒙召出来服侍，那个公司扩展到很大，赚很多钱，他的 program 带进公司90%的收益。但是主呼召他，他就放下一切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当下都是不明白的，主耶稣行了异能奇事，这些人终不悔改，主耶稣突然欢乐起来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难处？我们有没有挑战？我们有没有重担？一定有的。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到主这里来。我们有没有一直在看我们的难处，一直在看我的重担，我们一直留在那里面，忘了看主，忘了主说到我这里来，就转向他，把我的重担、难处、忧虑、捆绑，我的所有交给他，说主啊，我不能，你能，你说劳苦担重担的到你这里来，我来了，你必使我进入安息。我为我的环境感谢你，若不是这个环境，我不知道要到你面前来，我不能够来到你面前得生命，这是得生命的机会。所谓得生命，就是得着主自己，每一个环境都是得着主的环境，这是主的呼召。所有的环境难处，来来来，饿了来吃我的话，我是生命的粮，我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的话是灵，是生命，你需要我。主一直呼召我们做这件事，主也说他是生命的活泉， 地上的水你喝了还要渴，但是要去喝我赐的水，他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要叫你在信的人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指着我们信主受了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永活的泉源。我们是不是常常经历主的喜乐？彼得说得很好，我们虽不看，没有看见他，却是我们没有看见主，却是爱他，对不对？如今虽不见，却因为信他，就有一个说不出来，但是又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有没有？就比如说，我去医院的路上，主的喜乐就在我里面涌流。那个环境没有什么说我可以喜乐的，又不是说我看到医生报告了，对不对？我也不是先知，但是主在里面就成为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天我们读这，就前两天我们读第七章讲到这段话的时候，问大学高中组的孩子们，都是弟兄们，基本上我说你们有没有主在里面喜乐涌出的经历？嘿，虽然年轻啊，都点头啊，只是那天没有机会叫他们分享啊。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主是生命的粮，叫我们刚强有力，好，叫我们成长，主也是生命的活水，这个活水滋润我们里面的需要和干渴，成为我们的力量。活水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活水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会涌流。所以意思是什么？不仅解我的干渴，还要解人的干渴。弟兄姊妹，真有活水在里面的时候，你会解人的干渴，因为你这是隐藏不住的。你试试看到哪一个活水泉源就把它按住的，你止不住它的，它是要一直上涌的，它是要流出去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不流出去的就会成为死水，可是这个泉源在里面是真实的，很自然的，你就是很喜乐，你就是很喜乐，很有信心，很有把握，很有倚靠主而来的平安。好，这个就要成为一个感染的力量，你身上的喜乐就要去感染别人。所以以前年轻孩子，许多孩子住我们家，我常常早上说，哎，我们不要有起床气啊，一早起来脸色别这么难看，好，应该让活泉涌流啊，应该是很喜乐的，是吧？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不是我们没有忧愁。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能喜乐。主已经得胜，把得胜的生命地位和他的名赐给我们，我们可以靠主喜乐，靠主喜乐，靠主得胜。就是在不能解释，就满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无法解释，但是却是真的，而且充满了荣耀和能力。这是我们主的生命，胜过死亡，胜过仇敌，我们可以经历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经历。我就常常想，我们礼拜六早上培花这个大华 Costco 啊，他就是那个泉源在那里涌流，看到人笑眯眯的把单张邀请来说耶稣爱你啊。那他能这么做什么？因为他知道耶稣爱他呀，耶稣爱我，耶稣爱你，到教会来，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啊？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环境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告诉人耶稣爱你？我们这个人可不可以因为蒙爱而有真实的喜乐？什么时候如果这个泉源不上涌，要祷告主了，把所有塞住他的石头拿走。也许是我们的罪，也许是我们的重担，也许是我们的不幸，有各种可能，我们把石头堆在上面把它压住了。但是活泉仍在，要做的是把罪挪走，对付掉，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让喜乐的泉源可以上涌。我们在狱中的弟兄，他为自己的罪悔改主，主的面前，他说当他开始悔改的时候，刚开始啊，祷告还是摸不到主，他说悔改悔改，他就告诉了主，还是觉得摸不到主。然后呢，他还是坚持每天读经祷告，慢慢慢慢的 这个人被洁净。他说主的话，他说读到哪里就觉得这是他的罪，读到什么他都看到这是我的罪。不是因为他犯了这个罪进了监狱，乃是他生命中有许多得罪神的地方。当他读得主主的话的时候，他越来越柔软，主的光一点一点照在他的心中。他读什么就看到自己的亏欠，读什么就看到自己的软弱，他就不断的悔改，在每一个遇到的点上向主祷告，求主赦免。所以他里面现在跟主没有间隔，他随时可以祷告，而且享受祷告，读主的话里面能够有力量。而且每一个周二他打电话来跟我一起为着我们年轻人祷告，一个一个提名在神的面前，那个祷告的力量远远胜过他在监狱外的日子。主的作为太奇妙，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真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转向主。唐年年跟我说，来了一个监狱里来一个年轻的孩子，他说那么年轻，而且犯了这样的罪，这要关二三十年，他说太重了。但是这个孩子不认识主，他就跟他用很辛苦的用英文跟他传福音，然后为他祷告，在狱中为罪人祷告。这些的生命是何等的真实，活水在涌流的时候你是止不住的。弟兄姊妹，看看我们四周有多少的需要，我们需要起来成为活水的泉源。所以主说要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当主对人说我是生命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觉得这话甚是难懂，就离开了主。主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彼得怎么回答？是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是 the words of life， 你说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还去哪里呢？我们一定跟着你，只有你。弟兄姊妹，我们真知道在主那里是永远的生命，他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去哪里呢？只能来到主面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在外面游荡忙碌的时候，安静下来回到主面前，把重担交给主，让他担起来带着我们往前。你要经历他是我的安息依靠，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里面的力量和喜乐，你就能经历主。不要选择用自己的力量担，主说到我这里来，我们就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去哪里呢？我们就是要来到你面前。所以这些日子也是有一个负担，也看到神做了很大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一个所谓自由的国家，自由到一个地步，人随自己的事做自由的事，以至于这个自由成为一个放纵情欲的体贴肉体的一个自由，远远离开神的圣洁中的自由。所以美国充满了许多的问题，不是吗？我们看看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所在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的社区里有暴力，我们的家庭中有暴力，我们的校园里有暴力，我们所在之地有许多的问题。你打开手机，打开电视，打开电脑，都充塞着什么罪恶的事、引诱的事、败坏的事、似是而非、颠倒是非的事情和理论。我们活在一个这么危险的一个时代，你能想象在我们年轻时候能想象堕胎是合法的，吸大麻是合法的，你偷窃在加州950块以下不是叫合法，只是没有人抓你了，算轻罪了，你大不了进监狱，去进去第二天就出来了。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混乱是非不清的时代里，我们要起来回转到主面前，我们要祷告，为着我的自己，为着我的家人，为着我的社区，为着这片土地祷告。所以最近我们都知道发生两件大事，一个是 Louisiana 州州长签署要把十诫放回教室里，十诫原本是在教室里的， 但是多年以前他们说要有宗教信仰自由，不可以只贴基督教的东西，不许这样子的招贴，所以拿下来了。很多敬拜自由的活动都不能讲，老师如果是基督徒也不能在教室里讲福音，不能提到神和他的作为的事，不能有这些的言语话语文字。但是州长 Louisiana 州长说，我们要孩子 lawful， 我们要 go back to the source of law， 你要孩子懂守法，你就要回到法律的根源，回到实践神的律法。第一件事就是要单单敬拜他，对不对？好，把神当得的敬畏和地位归给他，把神带回到这个国家中。然后不久前六月下旬 Tennessee 田纳西州的州长和他的议会做了一个什么大事，你们知道吗？你能想象在田纳西他的参众两议会一起投票高票压倒性的通过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他们的法案叫人回转向神，他们签署决议要从七月开始，整个七月三十一天呼召有体力的心灵愿意的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回转恳求神的怜悯和医治临到田纳西州。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说这是有先例可循，因为1799年的时候，4月15号，他们那时候我们美国的总统 John Adams 他一样签署了一个公告，寻求造物主的恩典，呼召全国的百姓那一天放下一切的事物，来到神面前禁食祷告，求神的怜悯和恩典临到他们。所以 Tennessee 这个 state 他们高票通过，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要将七月分别为圣，呼召有体力的邻里愿意的来起来祷告，也呼召所有的教会告诉他们的会众要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神在历代志下有很清楚的一个原则，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神讲话都不打折扣，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成为我名下的百姓若自卑，不要再自傲，不要觉得自己能做主自己能管理，自卑伏在神的面前承认他是神，我们需要神来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的神应许我必从天上垂听，这样的祷告我一定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医治这地，这是神的应许。所以 Tennessee 都签署这个法案的时候，他们有很清楚的决议。好，这个决议呢，哎，我真的觉得用决议实在太好了，因为英文叫 resolution 感觉那个力量不够，中文说决议。好，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决定。好，怎么样？因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呼召我们的弟兄姊妹起来，为着这地，为着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教会，为着加州，为着美国祷告。因为在这里整个的情形实在太错乱太有问题了，真的太不合神的心意了。在旧约里我们看见每一次一个城的罪恶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是毁灭的。所以我们不能任凭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活在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情形里，我们要起来代求，站在他们的地位，站在自己的地位，为我自己祷告，为我的儿女祷告，为我的配偶祷告，为我的教会祷告，为我的城市祷告，为这地祷告。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呼召，要起来悔改，我就怎么样垂听，我就赦免，我就医治，我就祝福。所以这是田纳西州向着 全国的向他自己的州的教会和百姓发出的呼召。田纳西州的问题比起我们的问题其实我们严重多了，他们都知道起来寻求神的怜悯和医治，我们更要起来祷告。不要觉得我很平安我没事，你知道你的儿女正在受怎样的攻击和引诱吗？他们在家中手机电视电脑，到了学校同伴老师的教导，他们在社区中所有接触的事，你知道你的配偶进入职场或出去做事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诱惑和试探吗？你哪里知道你们全家好好的出一趟门可能遇见什么事吗？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求主赦免医治这地。所以 Tennessee 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建议，他告诉他们的百姓几项决议。第一个，我们承认神作为造物主和荣耀的君王，他拥有审判和祝福家或州的权柄。我们作为田纳西州的公职人员，寻求神对我们土地的怜悯，恳求他不要将他的祝福之手从我们身上移开。弟兄姊妹，你说不知道怎么祷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范本。我们承认在神面前的罪过和缺点，谦卑地请求他的饶恕。我们请求主耶稣医治我们的土地，消除我们的暴力、人口贩卖、药瘾和政府中的腐败。我们要求圣灵充满我们的政府大厅、学校、商业场所、教会和家庭，求主的和平、爱和喜乐进入我们的家。最后他们说，我们呼吁所有身体够得上、灵里愿意的、由此感动的人，在7月1号开始为期31天的禁食祷告月，这样作为我们谦卑自己接受神恩典和怜悯的方式，求神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国家。弟兄姊妹，真有负担我们就邀请弟兄姊妹为着这地、为着我们自己的家园来祷告。我们也许不是美国籍的美国人，我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所有的生活工作是与美国息息相干的，我们需要来仰望主的怜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社区，我们要起来祷告。教会应当起来祷告。所以禁食祷告呢，又跟祷告不一样。好，身体够得上的、灵里愿意的禁食祷告，禁食就是怎么样，吃是我一个合法的权利和享受。来喝喝啊，吃吃是不是享受啊？好，吃是我们合法的权利和享受，但是今天怎么样，我放下我合法的权利和享受，我谦卑下来，我站在一个软弱的地位，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求神的旨意在我里面借着我祷告能够成就，我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为着他的旨意通行祷告。你知道很多时候祷告是属灵的征战，不是吗？好，主耶稣在圣经里有教导他的门徒，这类的鬼若不禁食就不能赶出去。所以禁食祷告是一个有力的征战的工具，祷告固然有力，禁食祷告有它的力量。好，我们所面对的不是属血气的，乃是与属灵气的征战。起来禁食祷告，吃饭的时间我们就安静在主面前预备我们自己，伏在主的面前，站在软弱的地位，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教导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多次祷告，彻夜祷告、禁食祷告，他能帮助我们按照父的旨意祷告。所以他祷告出来，他说话行事有大能，他施行神迹奇事，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的生命跟呼召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脱离自己，来到主面前，为着我们的众人来祷告。所以教会呢，把七月的每一个祷告会都邀请弟兄姊妹愿意的能够成为禁食祷告会，但是不是勉强，是身体够得上、心灵也愿意的。好，不是勉强，而且知道说不是不吃饭呆坐在那里，乃是把吃饭的权利放下来，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等候他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为着我们的家园、为着这个土地祷告，好吗？ 所以这是一个邀请，不是一个定规。好，愿主因着他自己的旨意能够通行，让我们的祷告就好像活水的泉源永留在这地，医治这地。求主纪念。那么我们好不好再唱一下这首诗歌294首，耶稣我来救你。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到主面前依靠他。诗歌294首，大家我知道青年团契我们发了那个诗歌出去哈，或者有诗歌本的可以看。让我们脱离自己，进入主耶稣。
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影，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救你。
羞耻和无能，
你失败羞耻，
耶稣我来，好嘞，耶稣我来，进入十字架荣耀得胜，耶稣我来救你，痛苦进入你安宁，脱离风波进入你平静，脱离怨叹进入你欢心，耶稣我来救你，哈利路亚。 Yes，脱离狂傲不平的血气，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完全有福的旨意，耶稣我来救你，哈利路亚，阿门。脱离自己，住在你爱里，脱离绝望，等候你来提，离地上腾，如歌展双翼，耶稣我来救你，可怕的死亡，耶稣我来，耶稣我来，阿门。进入光明欢乐的家乡，耶稣我来救你，败坏无底的深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进入护庇安歇的羊圈，哈利路亚，永永远远瞻仰你的容面，哈利路亚，耶稣我来救你，哈利路亚，阿门。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 何等有福的交换，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卸下我们所有的忧虑重担，我们的黑暗死亡得以经历的自由释放光明和盼望。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要瞻仰你。早晨我们的眼目要转出来，单单仰望你，我们选择上好的福分，坐在你的脚前，像婴儿一样单纯的依靠，单纯的顺服，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的话成为我的粮食，生命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圣灵的活水解我的干渴，也借着我去解人的干渴。赞美主，何等有福，何等荣耀的救恩，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你，带我们进入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不叫我们留在肉体的里面，叫我们进入圣灵的自由。感谢赞美主，祝福你的教会，赦免我们所有被盗的病，求主医治这地，怜悯这地，夺回你的主权，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家中，在我的配偶的身上，在我的儿女的身上，在教会里，在这社区里，在这国家，恢复你的主权。这是你的地，是你的百姓，我们站在百姓的地位，求主的赦免，求主的医治，帮助我们悔改，转离我们的恶行，好叫你的祝福能够充满这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